人的这个身体细胞啊，就是人的身体啊，是由细胞构成的。身体细胞啊，它对身体细胞内在啊，它是有这种生命性的这种记忆的。就比如说，小的时候我有一次被那个电啊，被电打过。小的时候那个好奇嘛，那时候父母也不在家。我用那个改锥啊，去捅那个插销，用电打了一次。被电打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很疼，那种疼的话，它不是皮肤的疼，那是一种神经的疼。它整个人的体内神经都会在那一瞬间被一种强大的一种，像是一种刀。像是一种很锋利，但是又很烫的刀，捅到你身体里面去那种感觉。从那之后呢，没有人在，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电门不能摸，你知道吗？从那次之后，就碰着电，人就会本能的下意识的就躲避了。修行啊，也是同样的道理。修行它是一种在佛教里面通过打禅啊，通过这个静坐呀、打坐呀，它是要让你的身体细胞啊，在保持这种禅定固定姿势的时候，让身体细胞熟悉那种轻柔、舒缓、宁静而释怀的状态。当你的身体细胞习惯了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不习惯由凡心、人心带动而形成那种被七情六欲所左右的生理细胞的状态。啊，这就是禅定的目的。禅定的目的不是让你打出什么境界来，不是的，是不是让你的身体细胞内的那些生命的细腻的记忆沉浸在清澈、舒缓、释怀、解脱的那种空明的境界。除了打禅这条路以外呢，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学法。学法的时候，人在很专注的时候啊，人的内心、人的这个身口意、心与意，非常专注、非常宁静，完全沉浸在文字背后的智慧当中的时候，那个智慧它本身就蕴含着法界成佛的光明。当你学法学到，就是当那个程度啊，当那个时间的程度超过8个小时以上，那种程度就会在你的心识内在的体验当中，形成那种清澈的、纯净的、透明的、安宁的那种光明状态。但久而久之呢，这种光明状态它就会形成状态，这种状态它就会取代你细胞曾经对肉身在人世间生活的这种记忆。这个就是学法的目的，它跟禅定起来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为什么不禅定呢？就是因为禅定那个境界啊，实际上对于一个在人世间生活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它是挺危险的。因为我每次禅定出来之后，在前2个小时之内啊，我有意识，但是完全没有思，有意识。你知道前面摆的是什么？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也知道你概念化的名字和你概念化的身份，但是概念背后没有体验，它都仅仅是概念而已。这样的话，这2个小时之内，它是没有思维，但是只有意识存在。换句话说，在这两打完坐了之后2个小时之内啊，我是不能开车的，不能开车，不能干任何事情的，说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又在人世间生活，你这种状态不行的，不可以。而且最要命的是，这2个小时过去了之后，它还有一个深邃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会扩展到大概24小时。 甚至于48小时没有记忆，就是你做了什么事你是不知道的，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做什么，因为你没有动机，也没有记忆。这种状态的话，他可能在那种深山的那个寺院里面去修行啊，有人照顾你的生活就可以。但是那种状态下的话，会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出来。什么结果呢？因为在深深的禅定当中啊，是没有思维的，没有思维，你就没有具体的名相可以攀附，它完全是内心的，这个是见经之内的幻化出来那种，就所谓的神灵世界吧。在神灵世界当中，它是有境界的，那种境界就是人的心识内在的习气和信念构成的一种。一种对光明感受的体验，实际上我倒是挺想，将来要是等那个环境容许了啊，进入到这种深深禅定里面去待个几年时间，尝试一下。我现在之所以不敢，真的是不敢进入的话，就是因为担心两点。第一点，我现在这个是自己修行目前的这种正量了，它已经超出了这个见经的这种范畴，已经不在三界的生死轮回当中。我现在是处在这种思量心，这个思量心体现出来的感知的内在天堂投射进来的这种光明，就是感应之间的这种循环状态。而这两者呢，又同时是在那种法界觉性的大解脱、大自在的庄严智慧当中进行的。如果要是进入禅定的话，这些境界它就会变得无比的真实，它会比人世间要更加真实。那个就是完全是属于神佛的状态。那么，当神佛的状态展现的时候，人性的人心的这些习气和记忆，它就会剥落掉了，就像窗户上那个泥巴一样，就脱落掉了。脱落掉了之后，脱落掉了之后，它那种纯光明的境界，那种纯智慧的大自在、大解脱的那种妙受妙乐，而那种无尽的享受当中啊，人是没办法修行的，因为主动修行只在人格和感知力的范围之内，超过了感知力，进入到感应的那种天堂光明境当中去，一切都会变成了无为的，因为天堂的本身，它是完整的光明和亘古永恒的无限，无限当中是没有时间的，亘古当中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而那种完整的生命当中是没有个体意志的，任何有个体意志的分别都是属于错觉，就像光明当中藏不住阴影一样。那么在那种大智慧的大解脱的当下普照的庄严当中呢，更没有修行这一说。啊，就从来就没有修行和说，因为连生和死都是梦境当中的一闪念而已，而这个智慧当中是没有梦境的，或者说，梦境、生死、梦境、三界六道轮回、往复、缘起缘灭、沧海桑田，它都是在智慧当中的那种错念沉沦显现出来习气翻滚的阴影而已。而这两者，它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修行的你，也没有一个你所成就的境界。这两者在 庄严解脱的自在当中都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说，到了这个境界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无为法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有差异，有差别。释迦牟尼佛还是很伟大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有差别，确实如此。但是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哎呀，现实不容许。因为我偶尔会打坐那么一次。我在深入的那种禅定当中，以那种大解脱、大自在的那种普照庄严的觉性，作为生命的本体的时候，我看我自己前半生讲的法呀，全部都是错的，就是任何文字，它只要呈现出来就已经不是实相了。哪怕这个文字所指的方向是实相，但是文字本身，包括文字背后所带那个境界，它都是错的。你知道吧？这样的话，人就会失去了这种讲法的这种信誉，因为你知道它本身是错的了，它本身并非是真的。那么你还要去用语言文字去描述这种实相，去指向这种实相的这个过程本身，我就认为这是件不应该的事，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你说在人世间的这个我们修行的这些我们这些人类，我们以人类的这个心性标准去修行的人，你离开文字的指向，你是没法修行，因为你不知道道路的。可是在你觉悟觉性普照的那种解脱庄严的那种地步，任何语言文字、任何心识的境界、任何觉受与所觉的这种光明，它都是错的。除寂灭实地外，一切法皆名为魔。这个好像是《金刚杵》菩萨讲的。当时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觉得好究竟。但是呢，你自己现在证到了这种，自己切身的证到了这种大菩萨的这种庄严普照的这种觉照之后，解释一下，跟你们解释一下，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大菩萨呀，包括那个天堂那种灵性啊，它不是一个美化了的人格。他不是，你看我是个人，我今天不是个凡夫俗子了，我是个修行的人。但是我是修行的人和我不是修行的人，我都是人吧，对不对？只不过我这个人呢，如果不修行的话，我的心是朝向人间的。现在我这个人呢，这个人体、这个形象、这个名字、这个眼睛、这个意识、这个心灵修行了，我是朝向佛法的，对吧？这都是我这么一个人嘛。随着我这个人的这个心灵不断的纯洁，我的对于心灵的这个认知，对于我身体肉根的这种不断的觉察、断舍离嘛、舍弃、净化与宽恕，直到我内在的这个心识的这个自我变得非常的纯净、无私和无为啊，清净无为，但是依旧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并没有变，你知道吗？一个是凡夫，一个修行的，一个是修行有成就的人，都是人类，对吧？可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大成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大成就，就是进入天堂的，就是你的感应力，就是你的灵性的感应力已经取代了你灵魂的感知力，在这具躯壳里，身体躯壳里面，你只有意，啊，只有意却没有识，你清醒的知道，就是现在在你眼前发生的一切，你清醒的知道过去发生的一切和未来发生的一切，但是知道背后它是没有体验的，也就是说，你的人格自我的感知、体验、细胞内的记忆完全被清除掉，你的整个身心内外 就像是一个躯壳，就像是一个玻璃瓶子，它里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虽然你的身体躯壳在人世间，但是你已经不能够成为人了，你的内在是就是完全是那种，就是生命本质的那种无限亘古的光明存在。那种光明呢，它透过你这个人体，在表达着天堂的这种生命的性质，那就是爱与宽恕。这个称为成就者，而佛呢，就是那个大菩萨。那个大菩萨的话，他是在这个成就者的基础之上，脱落了生命，脱落了这种光明与生命的局限。他不被光明所存在，也不被生命所禁锢，他是解脱了生命的那种大庄严、大自在、大圆满的。无声普照的智慧啊，这个就是这个才是我真正的生命。但是，它可不是这具身体啊，它是包含了这具身体，包含了这个人间，包含了整个地球，包含了银河系、太阳系，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这种物质性的宇宙和三界六道思量心习气。信念构成的无限庞杂的，比起太阳系、银河系，我们理解到的这种物质宇宙，要超出亿兆兆兆兆兆倍的那种三界六道的那种庞大的微观的微尘宇宙体系，在大菩萨的智慧当中，那真的就是一粒微尘，那它连一粒沙粒都没有，就是空间当中漂浮了一粒灰尘，就是那种感觉。而且，我说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用人类的这个比喻来说，因为你们人类是有感觉的嘛，就是你看到一粒沙尘当中的沙，一粒灰，空间当中的灰尘的时候那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在佛的那个境界，那个不是感觉，那个是实相，它不是智慧当中看到的三界六道，它不是看到了，而是。它就在三界六道的刹那之中，它就在三界六道过去未来的每一秒每一毫秒之中，它就在三界六道天人阿修罗鬼畜生每一个众生的心识思虑之中，它就是众生眼前见到世界的每一个方寸之内，那个就是大菩萨的圣光，但是你就看不到它。因为你被你自身的业障给蒙蔽了，你只能看到业障折射出来的境界，而它就在你的看和境界之中，落落无挂，庄严普照。什么时候你自身的业障消除了，不被你自身业障所扭曲牵动的你的意识形成的思维，不被你的境界牵动扭曲形成的心识。不被你的思量心的习气和信念牵动形成的三界六道，不被你的见经和你所能见，不被你的能见和所见形成的地水火风、见识空七大种性派生出来的宇宙万物所遮蔽，解脱了见性的清澈，解脱了灵性生命的永恒，解脱了无限光明的存在，你就会发现。一切存在的实际上都是在不被存在之中而发生的，而那个不被存在的大智慧就在伴随着存在的刹那相续而如如不动，那就是大菩萨，也称为佛。所以说，我想跟你们解释的是，大菩萨他不是人类啊，他跟人类毫无关系的，他确实是有人类的身体。确实是有人类的形象，有人类的意识，有人类的心识，有人类的感受，有人类的自我的这种认知与体验。但是，自我的认知体验、自我的感受、心识的分别和意识的概念，它仅仅是个概念而已。它背后没有体验，它背后没有沾染，它背后有的就是那种渗透在体验、感知、认知、意识当中的，像是虚空一样，像是。目光一样的虚空一样的那种普照性，它从来没有被 获得过，从来无法被留住，从来没有被触及过，也从来没有被任何生命所存在，但它却伴随着一切生命，伴随着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伴随着众生的色声香味触法，伴随着众生的见到、听到、闻到、想到、触到、意识到，六入，也称为六识。但是却不被六根、六尘、六识所牵动、所燃起、所触及、所蒙蔽、所存在，所以它是究竟的清净，所以它是无漏的圆满，也称为无碍周遍。这个就是大菩萨的这种究竟解脱，庄严的报身，这个法界的庄严报身。这个是我能用语言跟你们描述出来，但实际上，在那种禅定、甚深禅定的生命的那种体验当中，在究竟解脱的庄严智慧当中，一切言说呀，皆称为魔。啊，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确实是这样子。而且到了那个境界之后，你会发现今生的这个人体啊，这个意识，这个自我呀，根本和你的生命和那个智慧没有半点关系。那个智慧，也就是在这个时空当中有了我这么一个身体和形象，有了这么一个意识和心识，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有了这么一个生活的环境和状态。那么换一个时空点，换一个世界当中，那个智慧又以其他生命的身份、形象、身体、意识呈现出来，所以智慧本身是不动的、不变的、无声的而周遍的，它是通达而圆满的，它不会受限于任何众生的身心灵，不会被任何众生的形象和生命境界所改变。这个就是大菩萨的化身，就是无量众生的生死轮回因缘构成的这种肉身。当他觉醒了内在那无生无灭而解脱束缚的大庄严的光明之后，那个解脱的人就是大菩萨在地上的化身。但是如果说，我在跟你们描述的时候，实际上我就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了，你知道吗？已经不再是他了。已经就是我现在在以人类的这个人格自我表述着那个法界觉性普照的那种智慧的时候，这已经像是用墨水啊，用墨汁啊，在纸张啊，我在你给你们画虚空了，啊。我在用那个毛笔在纸上给你们做了一幅写意画，山水画。然后我告诉你们这个山水画这个虚空，你们就去想象一下这种概念，知道吗？就是你在试图用毛笔在描述虚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哪怕你画出来的那个虚空惟妙惟肖，那个也不可能虚空本来的样子。所以真法不可说嘛，定业不可转。真法不可说，确实说，确实这样子。哎呀，现在还不到我深入禅定的时候，因为我身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关没有过去，就是关于性欲这一块。心理这一块啊，拦住了人类生生世世修行的脚步。多少宗教把心理视为洪水猛兽，这个就视为洪水猛兽，视为魔鬼的同时，你就加强了性欲。性欲是人的这种生理本能，就像你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你想要去净化它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它正常化、合理化。把你性欲本身的这种冲动、渴求和体验，将它视同为你想喝水的体验， 将你内心对于性欲的这种负罪感彻底的抹平，让它无罪化、纯洁化了之后，性欲本身对于生理、对于心理的带动，能降低90%。你要去除它，你必须要淡化它，你才能去除它，而不能压制它。当你视它为洪水猛兽的时候，当你对性欲有罪恶感的时候，当你用人间的道德来遏制你的性欲的时候，反过来讲，你是在加强性欲对你心识体验的抓获。你为什么对喝水没有负罪感呢？你不性交，3天不性交你不会死，1周不性交你不会死，1个月不性交你不会死，1年不性交你也不会死，3天不喝水你就死了。你为什么对喝水没有负罪感？这个足以要你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因为人类以人的这种道德规范、社会伦理为性的这种体验和性的行为，规范了很多很多的伦理道德的条条框框。但是我们是修行者，修行者是要成为神灵的人。修行者是要从这具身体当中解脱的人，修行者是要从你这个五蕴六尘、七情六欲的境界和沾染当中全身而退的人。怎么样全身而退呢？就是将你的七情六欲啊，将它尽量的淡化，直至遗忘。遗忘的最终状态就是你的七情六欲，它只有残存的记忆，却没有七情六欲的内核和牵动你心识分别的那种能量感了。怎么样能将它淡化呢？首先就是要将它正常化。性欲本身没有罪的，性欲本身没有罪啊，它很正常，它是个合理的事儿。千万不要视它为有罪，它是一个合理的。而且在道家修行的话，他是把性欲作为性的这种能量啊，性欲作为一味丹药的，像给咱们吃的这种人参啊，它是作为一味滋补药的，来补益你身心的。我之所以不进入禅定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我这个身心内在其他的这种欲望啊，就这种食欲呀、啊，包括对自我形象的这种执着呀、名誉呀、权力呀、财富啊。包括说是对于这种人世间的这些名实啊、名实财税，好像是这个什么地势刀根，对于我而言的话，都看得很淡。不是我看得很淡，我确实是没有欲望的。人世间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感觉到快乐，除非就是买东西，哎，打折了，我捡了个便宜，哎，那这更能让我稍微快乐一下，因为省钱省习惯了。你一个。你就像是那个一双鞋子，你卖个140，我买的时候你70，哎，我就立马觉得我赚了70块钱，这样我开心一下，啊，仅此而已。但是唯一就是那个阻碍我的就是一种性欲的这种身心内在性欲这种体验，我是属于那种先天性的元阳啊，先天性的元阳特别足的人，特别足。就是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孩子呀，这个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在我十三四岁、14、1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性欲的体验就非常强盛了，就非常强盛。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上小学6年级，然后在小学，因为我初一的下半学期我当兵了。在我小学6年级到初一的那一年时间，平常的话，我这个时候我都不敢穿那种很紧的那种裤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少年的那个某个部位啊，基本上24小时都是硬挺着的，就是我那个元阳处于那种特别足的人，再加上我在人世间的这些年一直是，因为我一直在追求真理嘛，我从19岁开始进入修行，到今年50岁了。我在冥冥之中啊，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冥冥之中，就是在我不意识，在我不动用意识去思考，而是试图用心灵最深层次那个感知力去看待自己人生的时候，去选择自己生命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天外之音在告诉我，就是你是个很伟大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改变的，所以在人世间，我不敢犯错误，你知道吗？我确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但是我没有犯过，我也不敢，因为这些事情对于将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引导众生的灵魂回归天堂的人而言的话，那个是不可抹杀的污点。所以说我是个很洁身自好的人。那么越洁身自好，这方面的这种元妖他的储备啊，就会越强盛。所以说，你看到我现在都50岁了，到50岁，但是因为我的心平常是很宁静、很纯洁的，而且不受到外面这些社会的这些干扰，我跟你不接触嘛，所以这种元阳保持的很好。我现在这种身上的这种我自己知道啊，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种性的这种冲动和那种能力啊，就是性带来的这种热能啊，比起我14、15岁的时候，大概是70%的样子。我今年50岁了，比起我那时候15、16岁那时候，元阳最充沛的时候，反正还有70%的样子。所以说这个也就是导致我不敢深入禅定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因为我一旦深入禅定了之后，我就失去了在人世间生活能力。那我可能就连着几天都不说一句话，而且很多事情干不，最起码开车你开不了，甚至于吃饭都是问题，因为我不太吃。禅定完之后，我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我的身体的，这个你们理解不了是吧？因为这身体就是你们自己嘛，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使用自己的身体？我不是的，我禅定了之后苏醒了那个大菩萨的觉照庄严当中去的时候，我是那个普照万事万物，渗透在生灭来去却如不动、无生圆满的大智慧。那个大智慧的空性，那个空性遍满的智慧是我自己，连灵性天堂都不是我自己，那就是我的一层身体而已。那个智慧性出定了之后，要使用这个身体啊。它是要经过一套程序的，就像你们开机的时候，那个 Windows 要启动程序才能够调取硬件，是一个一模一样的道理。那个电脑，你看它里面硬盘啊、显卡呀、声卡呀、显示器啊，它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打开那个程序，你不启动 Windows 那些任何硬件，你都没办法用，对不对？我也是一样的。从我产品出来了之后，从那个究竟普照的庄严智慧回到人间，会进入到这个身体，开始驱动这个身体之后，我是要开启我这套程序的。这套程序的首先的要启动的就是你的内在的认知，就是认知呢在程序当中是被关闭掉的，但它是停止的。要启动认知，也就是我想要做什么，这个想，你的认知啊。这个想不在你的意识当中，这个想在你的内心的动机当中。要第一步先要开启认知，认知，然后要调取你身体里面对你想认知事物的记忆，才能形成了愿望。我想喝水，这个想要喝水，喝水就是你的体验和记忆了。这个想是动机，体验和记忆一定是跟你的身体细胞对水的记忆是连带着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驱动你的身体，推动你的意识去找水喝。否则的话，在我的那个智慧当中，只知道这个身体要缺水了，需要喝水，但是它不会有这具身体是我的这样的概念，你知道吗？这个身体死就死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进入到甚深三摩地的人，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被他的徒弟火化了，他却不能制止的原因。这个可是有明文记载的， 在喜马拉雅山啊，再包括在尼泊尔那些修行那种山摩地，进入了甚深禅定的一个大瑜伽室，他们入定几年，十几年，身体都被黄土都埋了，完全没有呼吸，完全没有心跳。他徒弟以为他死掉了，把他的身体埋掉了，但是他就在他那个智慧当中看到他的徒弟们怎么想、怎么说的、怎么做的，把他身体火化了，但是他。因为进入了深根禅定太深了，他没有办法一下出来，他就只能够看到别人把他身体火化了。我还好了，就是我可以能够，因为我进入的这种禅定境界不是那么很深，我也不敢说白了，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不敢。如果说是我要是真的敢的话，大概给我2个月。给我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就说是完全是在那种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深入深深的禅定。2个月，我可以完全的进入到那种甚深的那种禅定当中去，直达那个就是那种大菩萨的，就直接就说是融入到大菩萨的空性普照的那种智慧当中去，而且恒常的以智慧的光明。脱离这个三界六道的这种生灭宇宙，给我2个月就可以。这个境界可能对于一般的修行人来说的话，你多少生多少世达不到。禅定不是说是你打坐，你打坐的话，那些杂技团的演员的话打得比你好啊，人家从小练那个柔软功夫练得比你好，那些教授瑜伽姿势的人练得比你好，人家一打坐4、5个小时那太多了。打坐跟禅定是两回事啊，一个指的是心识内在的解脱，那个叫禅定；一个是身心肉体的姿势啊，那个是个人就会。第一个的话是我害怕进入了身心禅定了之后没有办法再驱动这具身体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现在内在的这个性欲的这些习气的体验啊，就是我还没有完全的宽恕他，就他对我的心识还是存在着这种吸引力、这种牵动力、这种感染力，他会在因为性欲的这种记忆和体验，在我的心识当中会幻化出来我喜欢的那种女性来，那种女性的那种容貌啊。肌肤啊，身体啊，最要命，最要命，它还有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气息，那种女性特有的气息。这个东西在禅定当中，如果我要是不能够把它完全的宽恕它，完全的接纳它，完全的遗忘它，直到性欲的这种体验和气息不能完全透明它的时候，我一旦进入深深禅定。他们就会变成魔王的妃子了。一些性欲的体验，他们就会把我内在的这种，怎么说呢？就跟那种空性的普照智慧啊，拉入到了这种见经所现的，能见与所见构成的三界宇宙的上层。他们就会展现出来，这个宇宙当中，这些神灵宇宙当中最美好的、最漂亮的、最高贵的那种妖冶、性感而又风情万种的女王，他们会体现出来这种东西，因为你没有把它完全进化掉。那么他们就会以你内在这种心识的这种负疚感、负罪感，而幻化出来他们对于负疚感的这种满足。我跟你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啊，非常奥妙。你们不知道性欲本身啊，它是一种负罪感，它是一种负疚感。换句话说啊，我说一句。你们能够听明白的语言， 喝水，你渴了，这个本身的性质跟心理一模一样，是你的心理需求啊。喝水的欲望是你心驰的负罪感，因为你不喝水，你会很饥渴，你会很痛苦。这种痛苦是你对你给予身体施加的惩罚。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喝水是一种惩罚吧？因为你原本不是这具身体，你原本是灵性天堂的无生无灭、永恒的极乐。当你有了一具需要喝水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想要喝水的这种意图和体验本身，对你就是一种惩罚。你们能理解吗？原本你是不需要喝水，原本你也是不需要吃饭的，原本你也不会有性欲的体验与感知的，原本你是那个轻盈无限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永恒的极乐的光明生命。极乐当中是不知道什么叫痛苦的，永恒无限的爱之中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恐惧的，完整无限的光明内是不可能有个体意志的存留的。亘古和永恒的极乐当中，过去和未来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触及到你，没有任何生命境界可以控缚得了你，没有任何的时间与空间曾经割裂过你，也没有任何的众生的心意的境界曾经在你之中形成过。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众生的生命本质和你分开过，和你分开的就属于罪，和天堂分离的那个就是众生的罪。因为有罪，就要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就是你的食欲、你的睡眠、你的思想、你的感知、你的心灵认知，还有你的性欲体验，这个都是属于罪。当你想要喝水，想要喝水的这个念头一出来，就是罪开始要惩罚你了。得不到水喝，那种痛苦就是罪业落到你身上了。想喝水喝到水的，就是你有福报来偿还你的罪业，知道吗？想喝水，想吃饭，对于自己，对于你真正的生命来说，那个就是一种惩罚。这个离开天堂就是惩罚。只有回归天堂，完全脱离了身心我执的境界，完全脱离了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需求和分别，那个就叫脱罪了，那个就叫解脱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性欲啊，性欲的本身和你像喝水一样，它都是背离天堂之后生命。自我惩罚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你的自我的潜意识、深层内在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有罪就要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就是需求。就当你有了需求的时候，需求本身就是对你的惩罚，而天堂真的是没有一切需求的，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永恒，它一无所缺。现在我如果要深入的禅定的话，我的深层意识里面呀，就不是我的这个意识人格，就是在我心识当中所留着的，在性欲那个境界当中最完美的、最顶端的那一层生命体验，那个性欲折射出来的女性啊，那个就像是天，那个就是那个天道里面的那些女王。王后、王妃，她是一定是很有地位的人，一定是很尊贵的人，很尊贵、很有地位、受人敬仰，但是又长得是那种，就是美容美奂，虽然说是，哎呀，就是我用一句什么话来讲呢？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敦煌壁画里面画那种天人的像， 啊，那些女生长得都是那种很端庄的，但是她那个端庄，她并不是那种很古板的，而是很妩媚。她端庄秀丽的面容当中，她的眼神当中却流露着那种风情万种的妩媚与风流。啊，就是那种女性，她是这个人啊，这个人的人格意识之下，心识体验当中对性欲，这个最能够展现出来性欲渴望的一种对境，那高贵。第二个的话，这个是尊贵，然后就说是美貌，不是漂亮，漂亮跟美貌是两回事儿。漂亮指的是一种五官的搭配，美貌是一种气质。第四个就是你的这个风流，就是他很善于这个调情，就他很善于。这个是能够意会你的心灵的这种动机和心思，这个东西深入禅定当中，如果你的性欲没有去掉的话，它会以你根本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就是你没有想性欲，就像是我不想生病，但是我得了感冒是一个道理。深入禅定当中，你的性欲的习气没有去掉的话，它会在你禅定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境界，展现出来某一层天国当中，还然后有那些皇妃啊、女王啊过来邀请你去做客，然后互生情愫。我告诉你，一旦进去，一旦心动搭上话，那个境界就变成真的了。你就这个人间的躯体，你可以把它当一个蟑螂一样扔掉，但是你就会在那个世界当中、那个空间当中诞生了。可能就是那个境界当中，你一个天王，一个天子，甚至于可能你是下一个魔王都有可能，但是你绝无可能是佛你了。这也就是我不敢深入禅定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我心里那种根子那个习气那个尽头的罪责感还没有被我完全的宽恕了。什么时候我将性欲平等化了，像它像喝水一样平等化了、净化了、纯净化了。性欲的根子的那个根本的罪责被我宽恕了，我就是以天堂的无私、纯净、完美的光去宽恕了对于信念习气体验的这种形成的境界的这种执迷，我就宽恕了这种习气境界形成的这种罪责，在天堂当中，境界是属于罪啊，罪责，一切需求全部是源于境界的延续。所以说，你想喝水啊，这是你的潜意识对于身体的惩罚，喝不到水就是这个惩罚得到落实了，喝到水的就是你的曾经的福报，承担了你的罪责，明白吗？天堂当中才是没有罪责，天堂当中不留一切境界，也不会形成被境界牵动的你。天堂当中没有我和我的境界，也就没有想喝水的这种罪责和喝到水的免责。天堂当中是永远不存在被想喝水的这个罪责牵动的心和喝到水或者喝不到水的这个果，天堂不被因果所处置，所以天堂是永恒、永远无尽的极乐与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瑕的神圣的满足。天堂当中才是永恒的幸福，而在人世间，你想喝水，都是你的潜意识对于罪责的一种兑现，更何况是你的性欲。性欲这根子不除啊，它就会在我将来进入到甚深禅定的时候，可能原本你都是以那种大菩萨的虚空智慧，普照万山万物，渗透到万事万物之中，享受那种极尽自由、无限庄严的妙乐觉受的时候，但是它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觉受会形成非常细腻的察觉不到的那种滞留，那种滞留一瞬间，因为我现在还不是那种实地大菩萨的那种 无论我吃回，我现在吃回还是有鱼的，叫达摩祖师说的那个身正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我现在还属于有余涅槃。那么，当这种大解脱的庄严智慧在渗透在一切生命境界当中，如果有一天我还没有被净除的这些习气遮蔽了那个觉性庄严的一瞬间，在那一毫秒之内被遮蔽的那个智慧渗透在遮蔽的这些习气之中，对习气进行了10万亿分毫秒的一瞬间的分别，那个分别就会呈现出世界了。那个世界里面就会有我性欲投射出来的无尽美好的女人。啊，可能是哪一个天国的女王，甚至是哪一个天堂当中的女皇，甚至公主，啊，就是长得就是那种无与伦比的那种美妙。有楚楚可怜的气质，就是那种，就一会儿又是那种，就他会千变万化，他会随着你的内在的一些习气的这种非常微妙的那种渴求而变化，投射出对方的那种气质。有的是饱读诗书的啊，腹有诗书气自华；有的是楚楚可怜的，哎呀，就像梨花带雨一般的那种弱不禁风；有的又是那种英姿飒爽的。有的又是那种庄严而高贵的，就是千百万种，总有一款适合你。当你在那个一刹那的分别当中，分别到了你的性欲投射出的那个对境的时候，就一定有被那个对境所凝固的心，然后你的形态就随着那个心识在那个世界当中就投射出来了。要么是一个王子，要么是一个皇帝，要么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掌握了天地灵气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神啊，一个神灵，或者说是一个在天上的那个世界里面的话，他们也是有祭祀的，也像是一个大祭司啊，大方丈、大活佛都有可能。然后呢？然后你就在那个境界当中去延续你呢。你看啊，一个性欲的习气啊，它形成的时间不是一天，可能形成的时间是多少劫，就是因为它的空间离你人类的空间太遥远了，你已经不可能知道它形成的时间有多么的长久。可是我知道的，因为我是那个解脱了生灭轮回的那种究竟普照智慧。虽然这个智慧不圆满，但是它毕竟是解脱了。其中一部分的那种无声清澈，而伴随着生命来去如如不动的那种庄严普照，虽然不圆满，但它的性质跟佛是一样的。所以我知道，当性欲兑现到你们人类的身体感知上的时候，已经是那个天空当中的阳光啊，照到污泥底部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性欲的根子在哪，所以很多人他们在忏悔他的性欲如何如何，先把性欲去掉。你再别做梦了，好吧？性欲神都去不掉了，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如蝼蚁一般的人类呢？性欲是三界内的神都去不掉的，你只能去看淡它，只能将它正常化，只能像对它像喝水一样的，慢慢的将它正常化、纯净化、透明化。你才能从性欲的因素当中解脱的，就是我们人类所体验到的这种性欲啊，在那种大不大的智慧里面来看，那个性欲形成的那个因素的积累形成的因缘，因缘的牵动因素形成的境界，境界又随着时空不断的轮转更迭累积，一直到了今生。这个身体当中兑现出来你对性欲的需求、性欲的感受、性欲的体验和性欲记忆。你想透过人类的意识的思维的概念和身体行为的方法去把性欲的根子除掉，就好像是那个 你一定要沼泽地里面那个苔藓上的微生物啊，想把整个沼泽地把它进化到一个道理，一个性质，知道吗？你的性欲是连带着整个三界六道不同层次空间的生命轮回记忆的。就像你的身体，我小的时候身体被电打过，从此之后我对电的这种概念，对电的这种体验就不仅仅是"电"这个词的概念，而是对它有深刻的生理的记忆和感受。人的性欲也是一样的，它不是由你这具身体发出来的，不是的。在没有你这具身体之前，你的思量心当中就蕴含着曾经的你那个身体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对于性的体验。当所有的这些体验层层叠加，投射到你这个身体来之后，你才会有了身体本能的这种需求、冲动、感受、内涵与境界的。要是你的心是内在没有曾经对性欲的体验，就是你的思量心、你的灵魂感觉的当中没有蕴含着曾经对性欲的一些记忆，灵魂感觉力直接投身到你这个身体里面来。我告诉你啊。你形成的绝无可能是幸运，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灵魂很清白、很纯净，完全不被未曾被性欲的这种记忆和习气所侵扰的话，根据身体的感知，不可没有和你心识内在灵魂的那些记忆相重叠、相吻合、相续起来的时候，这个性欲的感知对于你来说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和你的胳膊酸了啊，跑步累了之后肌肉酸痛，没有任何的区别，你不会对性欲产生任何的执着。试问一下，你会执着于你的身体酸痛的感觉吗？我们人类身上有两个性器官，一个是你的生殖器官，生殖器官的感受就和你的肌肉酸痛、运动完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它除了胀、麻、酸以外，不会有任何感受。第二个性器官就是人大脑啊，大脑是身体里面最大的性器官，你的一切的冲动、性冲动、性幻想，在他性高潮，全部都是在大脑当中形成的，所以又称为颅内高潮。这个颅内高潮哪来的呀？是你想出来的吗？你怎么能凭空想出来性的体验呢？一定是你的心灵深处认知背后那个思量心蕴含的，你的感知力曾经对于你过去身体感受到性冲动、性满足之后那些记忆习气的积累、储存，而投射在你的大脑的这个皮层记忆当中形成的颅内性高潮，它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你知道吗？所以说那些人世间的这些宗教里面这些人，我真是觉得这些什么叫无知者无畏，你知道吗？真叫无知者无畏啊！就觉得哎，就是我凭借持戒啊，我念几句咒语，我就把性欲净化了，我基本上没有性欲了。你骗骗自己可以，你不要去骗别人。人类是没有可能性把性欲的根拔出来的，就像那个沼泽地里面那个青苔上的那个细菌是没有办法从沼泽当中解脱的，你也不可能凭一个细菌的力量把整个沼泽地蒸发干净，绝无可能，你知道吗？绝无可能的事情。反过来讲，刚才我说了，如果我在深深的禅定当中啊，别的境界都好说，一旦要是说是那个普照的智慧被那些残存的这些习气、信念形成的这种境界所遮蔽了、折射了一下，那个智慧形成了被境界遮蔽之后的那种三界当中的感知力啊，感知力就会被性欲的那些习气所牵动、折射出来，性欲所无时节的性欲的记忆所投射出来的，我曾经的那个感知力所爱的、所执着的那个身体的投射，就好像是一幕电影的胶卷被打开了。那个是我多少亿年前、多少兆年前、多少劫前 在那个世界当中爱过的那个女性的身体形貌就被那个电影胶片就被打开开始播放了，就会投射出的那个女性的样子。最要命的不光是她的模样，她那个气息，关键那个气息，你们知道什么叫气息吗？就是当你看那个婴儿的时候，那个婴儿冲你天天笑着的时候，伸出那个小手摸着你的脸的时候，他身上那个发出的那种奶香气，伴随着他那个眼神和他那个手温柔的抚摸你脸的时候，那种气息，那个生命的气息。你看着你爱的女人的时候，他的心，这个是他的心，透过他的眼睛望着你的心，望着你的眼睛和你的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爱意萌动的气息，那种气息，它是蕴含在人的这些思量心的习气的记忆当中，它就会以习气的相去呈现出来，具有生命力气息的波动，就会投射出来。你曾经在不同时节、不同历史、以不同的身份爱过的不同的女人的形态，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总有一款适合。那个性欲可不是你一时间形成的。它形成的时间可能会很漫长，可能是多少劫。反过来讲，如果一旦被它牵动，一旦要是被它陷入到了那个细腻的那个感知当中去，那个感知所呈现出来感知力的分别就会形成境界，那个境界可比人世间的这个境界还要真实。那个境界一待，哎呀，我不敢多说，因为天道的时间特别特别的慢。那个境界的话，可能在里面，你觉得跟你心爱那个女人待了不到半年吧，就是五六个月时间，地上可能已经过去了几千万年，人世间可能过去了几千万年了。你原本一个佛呀，一个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一个普照着三界六道，一个解脱的生死轮回的佛呀。你就变成了天道的某一个世界当中一个小小的蝼蚁般生命的一个天子了，就是天道里面那个天子，那些皇帝，在植物者的眼中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看你们人类像看微生物一样，看他们就像看蚂蚁一样。我说的是实话，这个完全没有不尊敬啊，没有，因为我本身也带有人体嘛。我看我这个身体的话，就是微生物的身体啊，这个没有任何不尊重，这个说的是事实啊。天道里面那些天子、那些皇帝，他们的身体很庄严，他们的身体可能就庞大到像一个宇宙体系那么庞大。随便一个神仙的身体的话，都像是一个银河系那么庞大，更何况是一个帝王。但是那些在究竟解脱的庄严智慧当中，他们就是整个的三界六道，就是一粒空间当中漂浮的灰尘。而那些所谓的帝王的那个一个银河系构成那么大的一个身体，只是那一个灰尘当中的，可能就是多少。多少多少亿万分之一的那么一个微尘的概念，所以说我就作为修行来说的话，我宁可睁着眼睛在人世间活着，不断的以人格理性的观念去要求我，去指导我内在习气的方向，我也不敢贸然进入，甚深禅定，脱离这个意识概念的束缚，就脱离了这种心识取向的约束了。你们能明白吧？这个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当那个洪水漫过田野的时候啊，如果你有渠道啊，就挖好了沟渠啊，这个洪水它会变成灌溉稻田的这个水源。如果你要是放弃了这一些沟沟渠渠，这一些挖好的一些 这些河流做好了堤坝的话，那个洪水就会变成了毁天灭地的灾难。在圣僧禅定的时候，这个一模一样的道理。圣僧禅定的时候是没有意识思维，也没有心灵认知取舍的。圣僧禅定的时候就是感应力从感知力当中解脱，而感知力是完全不受束缚和约束的肆虐的。感知力的完全敞开就意味着三界六道一切生命世界的敞开，而感应力在感知力当中的绽放，这个天堂。就是无尽生命天堂，临在于三界六道其中的太阳，就光明照进黑暗，黑暗与光明交融的状态，就是修行者禅定当中的状态，是完全没有人格意识的决断、分析、决策、选择权的，完全是被动的。这个时候，如果感应力当中性欲储存的习气大过了感应力的光明的时候，它就会遮蔽感应力，将感应力禁锢在某一个境界当中，而投射出来感知力储存的曾经的感知力，在不同世界当中对于性爱、情爱的那段记忆的重复播放，那就会形成世界的，就跟我眼睛看到眼前的世界一模一样的真实，甚至于比我眼前的世界要真实无限倍，因为那个境界是没有肉身的阻隔的。那个境界是感知力直接投射出来的，非常细腻的能量，给他的感受更加真实，你知道吗？我说一个例子，大概你们人类能明白。我的手被这个竹签扎一下，我感觉到疼，你知道吗？哎，你们手被针扎一下，感觉疼吧？现在把你的神经挑出来，直接用火烤，或者直接用那个针扎。那个神经的敏锐程度是你皮肤敏锐程度的1000倍以上，就是那种感觉，就它是一种神经面对温度的感觉。就在深深谈论的时候，你的感知力投射出来，感知力曾经对性欲的性欲的记忆投射出来那种记忆当中，曾经你爱过的、深爱过那个女人的相貌、气息。容颜、思想和觉受的时候，比你在人世间抱着一个女人要真实，要真实的程度要真实千万倍以上，因为那是一种生命气息的交流，而不是身体的交流。在天道里面，它是一种生命气息的交流，更深入、更紧密、更细致、更长远。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你就到那个天道里面去当王去呗。曾经的一个可以一世解脱的，已经证得了八地菩萨以上境界的一个佛位的一个觉悟者，一个神圣的一尊佛啊，一个未来可以成为，未来可以向三界六道无限众生还原悲能的。一个终极伟大的那么一个他啊，那么一个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唯一的一种展现，就变成了一个灰尘当中的一个蝼蚁，去延续他未曾进化、未曾被宽恕掉的一段情爱。现在对于我最大的障碍就在这个地方。我对于金钱没有执着的，我对于人世间的财富和权利也没有执着，我跟人感情也很淡，也不是那种说啊，就是今天我跟你关系好啊什么的，我这个人都很淡的，我是以真理为生命的人，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性欲没有去掉，性欲可不是性交啊，性交那是很浅的，很浅的东西。就是你跟人性交，还是你买一个玩具自己解决一下，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区别。性欲的根子呀，是在于心识对于身体，心识对于你的这种，怎么说呢？性欲的根本在于感知， 对于曾经所感知生命境界的留置与渴望，就是你曾经爱过什么样的生命，那种被爱，那种被那种固定名相形成的爱欲烙印在感知深处的记忆，那是你性欲的根本，知道吗？性欲一定是建立在情欲之上的。你看到这个类型的女人，你很喜欢啊，你想要拥有她，才会有了性欲的饥渴。要是没有啊，要是失去了这个你渴望的这个女性的对境，你的生理的饥渴，那个和你想尿个尿没什么，没有任何区别的。真的，如果你要是仅仅是为了想要说解决一下，就是你说你心想射精的问题，我觉得那个跟你去尿尿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性欲它不是你生理的一种宣泄，而是你情欲的一种，情欲在身体上的一种冲动的表达。那种冲动的背后是获得，就是你想拥有这个人，你想获得这个人，所以你才会有了生理上的想跟这个人交流结合的这种渴望、愿望与冲动，他才会有了这种性欲的这种冲动。反过来讲，当这种情欲形成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当情欲越来越深了之后，你的主观意识就会忘记了情欲的存在，而只留下生理的冲动了。但是为什么你看到很丑的女人，你没有性欲呢？这很奇怪呀。如果性欲是脱离情欲存在的话，你应该看到任何人、任何生命都有性欲的。知道吗？就像是无论是你在冬天需要喝水，你在夏天需要喝水，你在春天需要喝水，你在楼房需要喝水，你在那个河边你需要喝水。喝水本身的这个冲动、这个渴望、这个需求，不会因为任何的变化、任何环境最近的变化而有任何改变，对不对？我在宾馆需要喝水，我住在平房也需要喝水，我走路需要喝水，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也需要喝水。喝水这个生理的冲动，这个生理的饥渴，不会因为你眼前的任何境界的变化而有改变，这个是生理的本能啊，对吧？可是为什么你的性欲的本能一定要有对象呢？你的性欲的本能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你见到男人你不冲动呢？为什么见到一个大猩猩你没有勃起呢？为什么见到了一个母猴子，你没有想跟它交配的冲动呢？为什么就一定得见到那种类型的、那种面容、那种气质的女性，你会有性欲的渴望呢？那个渴望就证明它不是生理本能，而是一种心灵对情欲的记忆。这就是性欲的根本，它是建立在灵魂感知力之上，对感知力曾经感应记忆的延续与投射，结合你的生理，才形成了你的性，知道吗？你的性欲一定是有固定对象的。咱们都说，哎呀，男人一定喜欢女人，错了。很多男人喜欢男人，为什么呢？他的灵魂感觉当中储存着他上一世、上上世、生生世世对另外某种男人的爱的那种体验记忆，投射到今生这具身体上，而表现出了他性取向的不同。你为什么对唯独对那种女性情有独钟呢？世界上那么多漂亮的女性，为什么你偏偏就喜欢某一种类型女性呢？那是因为你的灵魂感知力对这种女性的酷爱，是源自于你的灵魂感知力在其他世界当中曾经的感知对境，就是今天你眼前看到的那个女性的那种成分，或者说你今天喜欢的这种女性的样貌、气质、性格特质，一定是你的感知力、灵魂深处蕴含的曾经爱过的、曾经陷入过体验、曾经跟某个女人陷入过生死轮回、性欲、感情交融的那种烙印，通过你今生的这个心识的体验和意识的分别，投射出来了当下这个女性的音容相貌的特质和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姿色、 所谓的气质、所谓的性格，而能够引动你情欲和性欲冲动的模样呢？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你看到的世界，你看到的人，是你只能看到的世界和你只能看到的人。这就是因缘，也就是什么叫三生因缘，什么叫因缘前定的，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人活着的这一生啊，就是在以人体的这个道具，在兑现着灵魂感知力前生前世的誓言与记忆。如果你前生前世和其他的感知力的灵魂没有过誓言，没有过约定，没有过债务，你们今天不会相遇，就算是相遇，也是视而不见。相信我，啊，这个叫别业与共业。别业就是你的样子、你的思维、你的体验、你的感受，这叫别业。你的成长过程、你的心识的分别的整个的内涵。共业就是我见着你了之后喜欢你，你喜欢我，这个就是我们灵魂感知力储存的前世的记忆在这一刻兑现了。啊，这个叫共业，明白吧？所以整个人间的生死轮回就是不同的别业的因缘，兑现出了共业的环境，然后在共业的环境当中又体现出来别业的选择而形成的生死交替，整个的过程，这对所谓的人生命运和人类的社会。什么时候？当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性欲啊，完全宽恕了，就像是我喝水一样，完全宽恕了。性欲的内在体验，在我感知力的这个储存的记忆当中，完全被感应力的清澈光明所净化、熄灭、超度，完整的将感知力超度到感应力的天堂当中去的时候，我就可以进入禅定了。那个时候，进入禅定了之后，就不再会有三界六道当中生灭来去的生死因素了，而是永恒不灭的、无尽无限的亘古光明。那我这具身体里面的这个天堂完整的呈现，而随着天堂完整的呈现，那个解脱的天堂不被光明所存在的大智慧啊，又增进了一大部分，因为空性智慧不存在修行，它只会存在被蒙蔽，它不会存在被修行的原因，它不存在增长，也不存在堕落，它只是被蒙蔽了。随着天堂的光明烧融了感知力的黑暗，感知力熄灭了，天堂的光明增长了。天堂本身是无限的，是空性的投射，它对空性啊有折射的作用，但是它不会有蒙蔽的作用。就像那个清净的水面，它可以折射阳光变成光线，但是它不会蒙蔽光线。而感知力是属于泥沙，它会蒙蔽光线的。当天堂完整的取代了感知力，就当感应力的灵性完全取代了感知力的灵魂，这个认知的自我和自我的意识，就像是一件衣服要被彻底脱下来，而内在那种无限亘古永恒的光明，就直接折射了这种觉性的普照到身心内在。反过来讲，身心内在的这种天堂的这种感应力的光明，就会与这个大智慧的普照觉性就融合在一起了，那个天堂的光明声啊，就变成了智慧声在三界内的一件工具了。那个时候，智慧声就从累劫的这些习气和信念构成的三界六道当中的阴影当中，又还原了一大部分。那个时候就应该是九地菩萨。我现在想告诉你们什么呢？这个是神啊，它不是境界，神跟人体人格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泾渭分明的两种生命。神是一种生命状态，啊，神是一种完全不可以被人格的意志和人类生命习气所体验、所感知、所理解、所触及的另外的一种纯智慧的一种大光明的生命，那是神的状态。所以说，你要想从这个生死当中解脱呀，就要熟悉神的状态。怎么去熟悉呢？就大量学法，培育在学法当中那种专注形成的宁静、安宁、清澈、纯洁的身心体验，让你的细胞熟悉这种体验，直到细胞熟悉的这种体验取代了细胞内其他的体验之后，你的细胞背后的细胞内蕴含的这种感知力就会得到进化，就是你的灵魂就会得到进化。灵魂进化了之后，灵魂会出现那种进化之后的纯澈光明的状态，那种状态，那种光明纯澈的状态，就开始接触到了见精。啊，当见精透过你的习气的中间的间隙和信念相续之间的间隙呈现出来的时候，恭喜你，你就可以不死了，你就可以不随着你自己身体的意识和人格自我的死亡而陷入到生死轮回的黑暗当中去了。见精本身呈现的空间啊，那个三界内的中高层了，它已经脱离了分段生死了。但是，啊，它还没有完全脱离，就是它已经可以说是自主生死了，还没有完全脱离。脱离分段生死，一定是进入天堂的人。就你已经消融了个体生命，生命就是你的生命已经在天堂当中苏醒，跟天堂的灵性是一体的了。那个时候，你就脱离了分段生死。但是在见经之中的话，你可以自主生死，你可以选择自己去任何一个属佛的世界，你可以选择，因为你可以看得到三界六道一切世界的，你可以选择自己去当天王、当天子。还是到任何一个佛的世界当中去当众生都可以。根据身体的死去，就好像你脱了衣服一样，无足轻重。